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周四，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提出一项法案，禁止联邦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与多家大型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这项生物安全法案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共同提出，他限制联邦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与受关注的外国敌对生物技术公司开展业务，包括中国华大集团及其子公司华大制造和 Complete Genomics， 以及另一家和中共军队有关的公司药明康德等。加拉格尔表示，华大集团收集美国人的基因数据用于中共军方的研究，中共毫无疑问将利用这些基因数据进行恶意侵略，甚至有可能开发出针对美国人民的生物武器。法案提出后，中国生物科技股周五大跌，药明康德的股价在中国交易中下跌了 10%， 药明生物股价暴跌 18.17%， 华大基因的股价下跌 3.02%。 周五，联合国最高司法机构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必须控制加沙平民的死亡人数，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杀害巴勒斯坦平民和破坏基础设施。法院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其采取的措施。本次裁决是在南非请求国际法院下令在加沙停火，并停止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之后所做出的，但法院没有下令在加沙地带停火。此外，南非提出的审理种族灭绝案件的请求也遭法院拒绝。国际法院院长多诺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法院的初步结论是，南非有资格向法院提交其与以色列之间关于以色列涉嫌违反灭绝种族罪公约义务的争端，而以色列方面必须采取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防止并惩罚直接公开煽动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路透社周五报道，在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俄乌战争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中共一直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还大力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泽连斯基的外交顾问、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夫克娃本周表示，乌克兰明确邀请中共最高领导人参加这次峰会。他说，中国的参加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在与中国方面协调。 CNN 引用分析人士的说法称，北京可能并不认为此时是利用中俄关系来推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最佳时机。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指出，中国认为自己已经在推动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要的是他自己的和平方案，而那又不是泽连斯基想要的东西。日前，发生在中国新疆乌什县的7.1级地震，余震持续不停。从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到周五，余震已超过4216次，最大余震为5.7级。因余震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灾区民众被建议暂时不要回到破损房屋。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周五凌晨4:01，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再次发生5.6级地震。8:17，新疆克木勒苏州阿合齐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9:14，该县又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自周二凌晨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以来，当地出现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情况。新疆地震局联合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商会分析认为，余震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灾区民众暂时不要返回破损的房屋，避免有危险。新疆应急管理厅官员早前向媒体透露， 近期在震中附近仍有发生6级左右地震的可能性。周五，朝鲜官媒朝中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已于周四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访问。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互致新年贺电，宣布将2024年指定为中朝友好年，并启动系列活动。朝中社没有透露孙卫东的行程细节，但这似乎是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去年12月访问中国后的一次回访。孙卫东此次访问期间，预计将与朝鲜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促进双边合作的方法。朝韩社报道指出，双方或就加强经济合作等事宜进行探讨。分析人士认为，朴明浩或向中国介绍对朝路线改变等内容，并听取中方意见。面对与美国不断加深的对立，朝鲜致力于强化与北京和莫斯科的伙伴关系。朝鲜近期与俄罗斯外交互动频繁，一些专家认为，金正恩也可能寻求与习近平会面。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